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不是凭着自己的义，而是凭着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到你面前来。因为主基督的义乃是完美完全的，所以我们在天父你的面前，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们就呼求主，你照着你的信实赐福给你的百姓，你将真理的福赐给我们，使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更是福音真理，使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也求主，你将生命的福赐给我们，就是使我们领受着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生命更新成长，我们灵里安息有力量。我们也祈求主，你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使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求主你扶持；我们有迷糊的时候，求主你指引。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讲道，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阿爸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坚固讲台，也求主你引导每一个心灵，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大得造就，大得恩典，大得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查考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还是把经文读一遍。好，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我们从第十节的经文，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五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五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应当使人重生的和那些可以重生的，都是出于一，所以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以神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上次主要是，其实主要是在第十节，就是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和救恩的元帅。慈爱的天父在哪里呢？就第十节讲的说，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的天父的旨意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慈爱的，他的旨意要让很多人得救。我们上次跟大家反复强调，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些异端那些错误的说法，他们说得救的人只有一点点，或者甚至你要加入到我们这个体系，加入到我们教会才能得救。我们说不，圣经上面讲了，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主要是后面的。我们上次讲了，还有讲我们主基督他是救恩的元帅。元帅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这个地方给他翻的元帅那个词，他们翻成先锋，就是我们中国你如果看一些古代的小说就知道有元帅还有先锋，是吧？先锋是干嘛呢？先锋是打头阵的，他先冲进去。我们上次讲了李世民的例子，李世民其实打仗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真的不是只有一个文治，他是真的有武功的一个皇帝。他是自己每次打仗之前，他带着他的精兵，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个人，冲到敌人阵中先冲一轮，冲进去，然后冲完了打一通回来，这几个人回来了，然后马上还中箭，他的马中了好几箭，有的时候马都被射倒了，然后下马走，走着一路打一路往回走。我们说主基督就是这样子的，主基督是我们的先锋，好，他是开拓者，他是开路者，他是把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讲的呢，就是我们从主要是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就是我们要讲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基督跟我们是弟兄的关系。你注意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出的比较多的一个词语就是弟兄，是吧？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是吧？ 他是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包括引用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说的话，这个其实是弥赛亚讲的话，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个你就是指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就讲说我要把你的名传到我的弟兄当中，指的是谁啊？指的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弟兄关系。所以一讲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很，因为太习惯了，因为是大家都习惯了讲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是吧，我们就这样叫习惯了。但弟兄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到底弟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块，特别是今天的中国，我们很多人在这块上面其实认识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真的是一个缺陷。怎么缺陷呢？就是我们对什么叫弟兄情义认识很肤浅，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我们以前的这个社会环境在这一块上面其实是不单不崇尚，而且是贬低的。你注意弟兄情义表现最多的，如果我们看电影的话，是我们身边能看到的弟兄情义的电影，是原来我记得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从香港片里面看到的。香港里面讲义气，我们那个时候一讲什么义气，哈，就是藐视的态度，他那里面其实就是讲的弟兄情义。弟兄情义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中国大家也很熟悉的这个历史里面讲这个，比如说三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三国演义里面反正有很多突出的人物，对吧，很多突出人物，比如说有些人突出喜欢讲那个谁啊，讲这个诸葛亮多么厉害，对吧。但是你注意民间关于三国的这些故事里面，最这个推崇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三国里面的刘关张三兄弟结义，同意吧，丁子，是不是啊？你看到现在还是有些人，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很深，我那时候在广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是佛山的，然后这个其实80年代初就已经发财了，到8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很有钱了，因为他改革开放的这个他是这个先头部队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很有钱了，家里面盖了个别墅，很漂亮的别墅。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去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那个厅那个墙搞得很高啊，差不多这个应该有四五米那么高，是很高的那个顶的厅。然后那个墙一面墙上，你知道我画了一幅大画，你知道是什么画吗？就是刘关张三结义，很大的一幅画，你看了你要这样抬着头看，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可能就比较看重这个东西。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去注意，因为为什么弟兄情义我们原来传统里面不太喜欢讲，因为弟兄情义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跟一些要让人做奴仆的东西是相悖的。弟兄情义里面，比如说按照你看香港电影你就了解了，你再去回想刘关张三结义你就明白了。比如说按照我们就讲刘关张了啊，刘备关羽这个张飞是不是啊？刘备按照他原来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刘皇叔，是吧，王族，是不是啊？皇帝的后裔。关羽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关羽原来是卖大枣的，是吧。张飞是干嘛呢？张飞是个屠夫，是吧。他们社会阶层是三个社会阶层，是其实按道理来讲他们三个就不搭边的。但是他们三个结义以后，关羽被杀了以后，刘备干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刘备非报仇不可，是吧，非报仇不可，然后甚至其实蜀国的衰落就从那里开始了。张飞也要非要为他二哥报仇啊。那你记得那些他讲的是一结义都说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什么什么，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那里面有一种那种义气是超过社会阶层对他的约束，真的那种义气。他也不是说你用什么法，比如说三个人如果结义了做了弟兄，至少有一样事情，三兄弟能不能互相告密，可不可以互相告密？绝对不可以，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弟兄，同意吧。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比如说有连坐制度，大家知道吧，然后中国那个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文革那段时间，告密告到什么程度啊？告到妻子害丈夫，丈夫害妻子，儿女害父母，对吧。其实跟这种义气违背不违背？违背的太厉害了，所以你讲义气告密制度就成立不了，你明白了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这是我弟兄，我无论如何我要保护他。你就说我们讲的说关羽被人杀了，你从策略啊，从各个方面来讲，关羽本身也有他骄傲的成分，对不对。关羽人家东吴来跟他求亲，他说啥，叫我女儿嫁给他， 我关云长，我一世英雄，哪能把我女儿嫁给狗熊，把人家东吴给得罪了，对不对？人家就来发兵把他给害了，就是这样。但是刘备要为他报仇等等之类，就是他千方百计要维护他的弟兄。这个就我们当然你说梁弟兄你这个讲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之间是也是不讲道理不讲什么什么的，不，我跟你讲，你等一下你继续听。从弟兄情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当然要讲，我们基督徒特别要讲真理，我们特别要讲真理，但是有一样事情叫做弟兄就不告密，叫做弟兄就互相保护，不是包庇，是要保护。这一点是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他不能够认同的。所以你看，我们拍那些电影，比如说他要拍的那个啥，很多拍三国电影的时候，他的重点，官方拍的时候，他的重点不一定不是在刘关张上面，官方拍的时候，他的重点一定在诸葛亮多厉害上面，甚至那些阴谋手段上面，对不对？权谋的东西。但是民间讲的时候，他一定不在这一块，因为只有这种弟兄情谊能够把那种压抑的专制社会里面对人性压抑的东西能够得到一些保护。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讲这些的时候是希望说给大家，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弟兄，你要回到圣经去理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讲这个的时候讲不通讲不清楚，这跟我们的文化氛围环境有关系，因为我们瞧不起这个东西，你注意，瞧不起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要大义灭亲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们一向讲这些讲多了，我们没有弟兄之间有那种保护的关系。特别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弟兄，他对我们的保护，他对我们的呵护，他对我们的成全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是讲这里，让大家去明白耶稣基督跟我们有弟兄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子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说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去跟大家去讲。第一个，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不以做我们的弟兄为耻，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以我们做弟兄的为耻，而且这里面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我这里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的，我问大家，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的，是我们修炼出来的，是不是？有些人说称义是靠信心，成圣是靠努力，对不对？我再问，称义是靠信心，成圣是靠努力，对不对？不对，绝对不对。这是很多学习特别学改革宗神学人的犯的大错误，他以为说称义靠信心，然后成圣是靠努力，大错特错。成圣要不要有行为，弟兄姊妹？要不要有善行的追求？要。称义要不要行为？一丝一毫都不要。但是成圣的成全是靠你行为成全的，还是靠上帝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福音？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从弟兄的角度去领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从弟兄的角度去明白这个成圣和基督之间关系。就我们刚才讲的说，三个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时候，他们三个之间是彼此保护互相成全的关系。如果弟兄之间是互相利用，那还叫不叫弟兄？我问弟兄姊妹，比如说刘备看上了说，耶，这关羽这刀耍的这厉害啊，将来做我一员大将，怎么怎么样子能够帮我完成什么东西，这是不是弟兄？不是。就是你去看三国演义里面其实有强烈对比，你注意，其实在三国时代称得上枭雄特别厉害的不是刘备，特别厉害的是曹操，大家同意吧？曹操文治武功都相当好，人家做个师做得多好啊。但是曹操在这一点上面永远不能成为正面人物，为什么？因为曹操对他手下的能人志士是没有一个以弟兄之情对待的，同意吧？这些人都是他拿来用的，你明白吧？郭嘉是我拿来用的，是不是？荀彧是我拿来用的，徐晃是我拿来用的，对吧？就是这些，你这些包括他很喜欢关羽，他对关羽是真的是敬若上宾，同意吧？但是他跟关羽是不是弟兄关系？不是弟兄关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那成圣的，那使人成圣的是源出于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成圣是我们成全了上帝，还是上帝成全我们？我们成圣是我们让基督变得完满了，还是基督使我们变得完满了？基督使我们变得完满，这就是弟兄之情。 你真正知道说有一个人跟你有没有弟兄情谊是在这里看的。所以我说中国人我们讲这个会比较难，因为中国过去这几千年，包括特别是我们之前这几十年，其实弟兄情谊就不存在。所以我们看香港电影经常觉得肤浅，是吧？特别香港那些什么警匪片，又打枪啊，又开车啊，又怎么样子的。当然因为人的电影总是有缺陷的，我们觉得哎，这些电影太肤浅，哪像我们《狼牙山五壮士》，是吧？其实你仔细去看这里面的弟兄情谊，弟兄情谊它有一样就是这样，如果是做弟兄的就是互相成全。我跟你做弟兄不是为了我，为了我那个叫商人，你明白吧？曹操就是一个商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把那些能人志士招到他的麾下来成就我的霸业。所以曹操说了一句话，在三国演义里面记载下来，就让千古骂名嘛，对不对？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对吧？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啊。但是刘备、关羽、张飞就不一样了，关羽、张飞说一定要帮助我大哥把他的志愿给成就了，是吧？他要匡扶汉室，咱一起，对吧？那刘备对关羽、张飞也是这样，我一定要帮助我二弟、三弟把他们的愿望给实现了。他原来是卖枣的，其实他有大将之才，我要让他成就，他要成为赫赫有名的武将，是不是？你明白吗？就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要互相包庇？不是。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说弟兄之情里面有一种互相保护，有一种保护。耶稣做我们的长兄，他是保护我们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中国那些电影，而且我很不喜欢有一些电影，反正这个有一些东西，反正他这个把这些都动不动看台，原来亲兄弟突然把枪拔出来了，对不起，我是地下党，是吧？哎，这个然后怎么样子的，你就给破坏的很厉害，就是好像本来跟你很亲，然后后来突然把刀子给亮出来了。我觉得我们拍的电影里面好多都是约押，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吧？约押就是拉着弟兄来，然后拉着胡子一刀刺到小腹，把人家刺死了。其实弟兄不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弟兄不是这样，弟兄是保护，弟兄是成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弟兄。我问大家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过来打我们还是来保护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对法利赛人讲的话就是这样，他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招聚小鸡，想把你们保护在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怎么样？你们不愿意。这是真的弟兄，这是真的弟兄。我们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不会包庇纵容我们的罪，因为他绝对是义人，阿们吧。所以他又要保护我们，他用什么方式保护我们呢？他不能包庇我们，又要保护我们，怎么保护我们？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就是他怎么样子呢？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是圣民了。那么三一上帝来保护我们，是不是合情合理啊？是不是合情合理？我们还不是圣人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圣徒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来说，这是我的弟兄，我是他们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也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说我真的，我讲，因为你去看香港电影你就明白，香港电影这种对这个弟兄情谊的看重是很看重的啊。甚至台湾，我说如果在那些地方讲这个道比较好讲，因为他就是看重这个东西，他就是看重，他民风里面就是看重。在大陆就比较难讲，因为我们就是不看重这个，我们甚至觉得这个是不是拉帮结派啊，是吧？因为我们原来的，我说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中国历史是很害怕这些，说实话中国历史很害怕刘关张三结义，怕一结义闹革命了，是不是啊？又暴动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又搞什么呀？他所以他是千方百计要给你奴化，千方百计要给你分化掉，甚至有连坐制，你们几个不好好的，诛九族，就是中国古代讲诛九族，是吧？你们三个闹革命，把你们家里面的亲人全杀了，所以他变成不能够连结。但是我们说，我不先不讲那些，你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基督做我们的长兄，他是来保护我们的，他是来保护我们，他道成肉身来保护我们。而且就像神学家说的那样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他这个血披戴在我们身上，是把我们包裹起来保护起来的，对吧？那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包裹起来，有没有漏风的地方？有没有漏的地方？没有。所以神学家讲，我说这是合乎圣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把我们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个地方魔鬼的毒箭能够射进去的。 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糟糕、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孽会被上帝看见不高兴的。这个保护完全不完全。而且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以后还要讲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救主，就是他保护我们，不单是我们说把我们从头到脚包来，而是把我们的一生他都把我们保护起来。这就是弟兄，这就是弟兄。你看，我相信有些人你去看香港片也好或者其他片子也好，你有的时候看这些弟兄情谊的时候你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特别是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我为你舍命，你为我舍命，你感动不感动呢？我要保护你，我千方百计要保护你，你感动不感动呢？有一些是为弟兄舍命了嘛，是不是啊？他该这个人做错事了，他的兄弟做错事了，所以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香港那个电影，大家也看过，应该是在有些人应该看过，就是得过奖的叫《无间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是讲那个卧底的，警察派了卧底，然后卧到这个黑帮里去，黑帮也派了卧底，卧到警察里去了。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按照一般正义的观念，我就很讨厌这种片子。为什么讨厌？警察派卧底派黑帮也就算了哈，你这个黑帮也派到警察里面去了，这太让人窝心了。所以那个时候看这个电影不太喜欢。后来去思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事情，我这是我的心得，我发现一件事情，他那个整部电影里面其实两边做卧底的，其实按照导演的意思来讲，当然警察是代表正义的，最后牺牲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正义的形象，但是整部电影里面我的看法，导演心目当中真正那个英雄还不是那个牺牲的警察，真正那个英雄是其中一个叫做傻强的一个黑帮分子。这个傻强是怎么样？他是无限的忠心，他对他的老板是无限的忠心，老板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但他说我是傻的，我不懂。然后他又是对他跟他在一起，就是那个警察派过去那个卧底，正好是跟他做他的小弟，他对他这个小弟又是无限的保护。他有一次那个黑帮老大陷害他那个小弟，就是因为可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故意打电话让他跟两个人搞交易呢，然后说不要问为什么，你就拿起桌子上的那个啤酒瓶，把对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黑帮的，把他头给我打破了。这边就听话了，电话一放就拿着瓶子打。打完了以后，这就很糟糕，这是黑帮的处事哲学。然后后来另外黑帮的他们又要谈的时候，那边说那咱不要搞得大的，小的把他解决了，你被人打了你就解决。那按照黑帮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是那个被打的人要再拿酒瓶子把这个人给砸了，打得头破血流才行。然后他这个傻强怎么办呢？这个傻强自己走出来拿着酒瓶子哐一下打自己头上和好。那这个傻强到死他发现他的这个下面这个人有可能是个叛徒，有可能是个内奸，但是他跟他讲，他说我没跟老大讲，然后他死了。那我说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把黑帮分子给讲出来了，我就跟你讲让你去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说这个傻强在我看来是他这部电影里面导演心目当中的正面人物，就是他对老大绝对忠心，他不做香港话叫二五仔，二五仔就是做卧底的，做内奸的，他不做二五仔，他不做金手指，他不是在后面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对他的手下他无限的保护，就是他做错事是的吧，我担着，他把人头打了吧，我把我头打了，我还这个债，不要让他受伤，一点伤都不让他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希望大家去理解，因为我们一讲主耶稣基督大家第一反应都是高大上，其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是高大上，主耶稣基督按照现在流行话语，他道成肉身成了屌丝，你知道吧？你明白吗？道成肉身是屌丝，不是高大上，你明白吧？他是这样子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长兄，他可不是做一个懦弱的长兄，他是来保护我们的，就有点类似，我说类似像这个傻强一样。事情是谁做错了，弟兄姊妹？我们做错很多事情，但耶稣基督不是拿一个酒瓶子敲到自己头上敲得满头流血，他不是这样，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说这些都算我的，这是我的弟弟，这是我的妹妹，这是上帝你的儿女，你给我的，你托付给我了，我保护他们，我为他们要死，你明白吗？就我讲，我说这方面有些人去明白，有些中国，我说中国有些人不明白。比如说为什么中国有些人，其实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讲，我那时候那个佛山那个同学，为什么中国有些人做生意做不起来，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太毒了。什么叫太毒了？他没兄弟，他没兄弟，他没法跟人搭配，他只能自己赚钱。但是为什么我那个佛山那个同学他们家搞那么大一个刘关张，他生意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是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是90年代初 ,93 年 ,94 年去他们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们家搞那个别墅装修就花了1000万。那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有钱，那他为什么生意能做大？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我有兄弟。他这个兄弟是你，当然他里面人都有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兄弟，这他有几个兄弟是保护他的，他知道的很清楚，我也保护他的。你这样子兄弟联手，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兄弟同心怎么样子啊，其利断金嘛，就是这样子。里面中国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不成事情，毒啊，毒食啊，他如果有能力他就一定自己要吃，他不愿意帮助别人，不愿意保护别人。而这种兄弟情谊可不是仅仅合伙人，合伙人和兄弟是差远了，你明白吧？合伙人是大家和行啊，现在谈好了咱合伙做一段时间，做成了成，不成了咱散伙就散伙，没什么。兄弟你像那些，就像那些什么这个桃园三结义的时候，不求同年同月生怎么样子啊，但求同年同月死。兄弟情谊就有一种生命联合的意思，这很厉害的，就是一生之久做朋友，绝一个磕都不打，你明白吗？那一个磕都不打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呢？不是你利用我，不是我利用你，而是你保护我，我保护你，我为你摆上，你为我摆上。这里面其实有基督教的精神在里面，有这种福音的精神在里面。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从头到脚把我们包起来，一生之久保护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就是主耶稣基督说我是老大，你明白吗？这都是用广东话来讲，这都是我的粮，你明白，就是都是我的手下，我为他们我要舍命，我一直要保护他们。你有没有发现，你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一直的宣传都是这样，但你看那些片子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很感动，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感动，真的有的时候连就是我说的像那个黑社会分子有的时候把你给感动了，因为他为他的手下舍命，他真的是这样子，他对他老大是有问题，他也知道，他觉得自己也那个啥，但是他也绝不出卖他的老大。但是那个我说为什么，我说那个傻强才是那个无间道里面的导演心目当中的正派人物，就是他绝不做二五仔，他绝不出卖弟兄，他绝对要保护弟兄，他也保护老板，也保护他手下，他要为他老板他也愿意卖命，他为他手下也卖命。当然人的义气有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性，同意吧丁子，就是这帮是我的弟兄，我为他对他们好，但那帮不是我的弟兄，如果我认定他是敌人的话，我就杀他都可以，这是人的狭隘性。基督不是这样子，基督没有狭隘，但是基督对我们的保护是弟兄，弟兄之情的保护，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说这些你去明白的时候，一个他保护我们，另外一个主耶稣基督他来保护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十一节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说，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来是成就我们的，这个才叫做弟兄之情。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弟兄不是利用的关系，而是彼此成全的关系。你是我的弟兄，你想做什么我想方设法为你做到，那么彼此之间都是这样。所以他厉害不厉害？真厉害，真的。如果你找到这样的伙伴，你找到这样的弟兄跟你一起做事情，真的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真的是。那我们说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来是什么呢？他来是为了成全我们。所以再说到福音了，因为为什么我说讲这个让大家更好明白福音，因为我们以前的受的那种熏陶，那种文化的影响，使我们接受福音特别难。因为我们以前受的熏陶都是利益的，说不好听都是利益的。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跟这个人会关系好，跟那个人关系好？因为我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他用，我有人际关系，或者我有技术，我有学历，我有人脉，好，我有钱，然后大家因为这些走在一起。但是弟兄关系不是这样。我再说回刚才讲的刘关张、刘备、关羽、张飞，你当然你用阴谋论去讲可以讲很多，说刘备看上关羽的智谋武功了，看上张飞的勇猛了等等之类，但是民间不是这样去讲的，书上也不是这样去讲，而刘备的表现也不是这样子的，对吧？刘备如果仅仅是看上了关羽的智计武功的话，关羽死了就死了，关羽死了，刘备把整个蜀国其实掏空了去打仗，要为他兄弟去报仇吗？你明白吗？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明白福音的时候，福音是指我们为上帝 做什么呢？福音的重点还是说上帝为我们做什么？福音是我们成全上帝的旨意呢，还是上帝成全我们？我再问，福音是我们成全上帝呢，还是上帝成全我们？上帝成全我们，这就是福音。为什么福音这么感动人？为什么刘关张三结义这么感动人？为什么这些甚至我说那些警匪片其中有些东西这么感动人？就是因为弟兄情义是我成全你，我成全你，我不是为了利用你，你是我的弟兄，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我想方设法给你成全。你明白吗？耶稣基督来了做我们的长兄，就是为了成全我们，他使我们成为圣洁，他使我们成为义人，他使我们可以进天国，他使我们可以自由喜乐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以前讲过，我说我对那个小药理问答有些东西我是不满意的。小药问答第一问我就不满意，他第一问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说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律法的成分太多，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怎么才叫荣耀上帝？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该这样做，该那样做，不，你能够过一个快乐喜乐的生活，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当然今生有没有苦难？有。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得到成全，上帝心就满足，上帝就高兴，因为这就叫为父的心肠。你这一问没搞好的话，我们的小药理问答跟那个弟子规没区别。有没有听说过弟子规？弟兄姊妹，其实中国现在大力推行的弟子规在儒家里面原来就不是主流的东西。我跟你讲，弟子规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做，你要怎么孝敬父母，你要怎么对待尊长，你要。你会发现小药理问答第一问也有这个问题，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要荣耀上帝。不，福音的开头不是我要做什么，福音的开头是上帝为我做了什么。你能够安然接受这一点，你就领受到福音的精髓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福音领受这么难？因为他不能安然接受这一点，他说我总得为上帝做点什么。我说你为上帝啥事都没做，你领受福音上帝都开心的不得了，同意吧？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那个强盗，为上帝来得及做任何事情吗？上帝高兴不高兴他得救？上帝还说哎，算了吧，为了表现一下我的宽宏大量，就让他上天堂嘛。其实巴不得再敲他两下，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悔改了，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有罪的，但耶稣你没罪。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在乐园里。这个强盗悔改的时候，天使一定欢呼，天父的心一定喜欢。你明白吗？因为神的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道成肉身，圣子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圣子上帝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他安排一切，甚至主耶稣基督讲说，我为什么到天上去，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到天上去，一，我确实是得了荣耀了，但是二，我去天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就如果我们想象天上是怎样的一个地方的话，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还没有上天的人，主耶稣基督每天在那里像查房一样，但查什么房？不是严厉的，而是说给那个王弟兄的那个房间准备好了没有，他房子搞得漂亮不漂亮，给李姊妹的房间搞得漂亮不漂亮，他住的地方要最舒服，准备好了没有？我知道再过30年他就要上来了，咱这30年之间要把他要住的地方给他搞得好好的，是这种，你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心，我要成就，我要给你，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你给上帝什么，而是上帝给你，上帝说你接受不接受。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接受，接受就是信。你为什么会接受？就是圣灵的工作。你说我接受，我要耶稣，我要上帝的祝福，我要永生，我要恩典，我要天堂，就是这样子。那我知道上帝这样爱我以后，就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我知道上帝这样的爱我，无条件的爱我，无条件的保护我，无条件的要成全我，这个时候我里面的爱被激发出来，我要爱上帝，我要爱他，我要爱灵魂。有一些事情只有今生能做，所以我抓紧时间去做。只有今生我能传福音，只有今生我能够在苦难当中赞美他，只有今生有征战，所以我抓住机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网上有一弟兄姊妹问说，讲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等等之类，我就讲，我说真正的善行， 真正的善行一定是有人明白了福音，接受因信称义，越明白因信称义才有越有真正的善行。为什么这样去说？当一个人他行善是为了得救，他的善行就被玷污，因为这叫有目的的，你明白吧？我为什么，你看前几天我看新闻有讲说中国那个放生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些说的放鱼啊，过一段时间放鱼，其实有些放生放的那都成了啥了，就成了一门生意了，你知道吧？然后安排的初一十五什么佛教的节日啊，然后那些人啊夸夸夸就把那鱼苗放下去，其实呢黄浦江脏的跟啥似，鱼苗下去那鱼都活不成，然后都死了了，那叫放生不？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因为他不做这个他得救不了啊，你明白不？当他对人做事情的时候是为了得救，说我不行善我就得救不了，那他的善行咋样？我问你好不好？不好。我们明白说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要成全我，不，福音不是呼召我为上帝要成就基督的霸业，而是基督他成全了福音，把最好的给我，这个时候我行善跟我得救没关系，才有真正的善行可言。我为什么爱你？我不是我爱寻弟兄，因为如果我不爱寻弟兄的话，上帝会把我整死丢在地狱里，因为我爱你啊弟兄，弟兄你觉得咋样啊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跟你谈恋爱是这个，希望知道你们家有点钱，没这个钱我拿不着，我就做不成生意，你觉得这个恋爱咋样？我问你，你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你会高兴还是失望透顶啊？失望透顶。所以真正的善行上帝能悦纳，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从无伪的信心和无亏的良心里面才有真正的善行和爱心出来。而什么叫无伪的信心？什么叫无亏的良心？因信称义。我爱你根本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爱你跟我得救不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神的爱激励我，我要爱你，你明白吗？原因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做我们的长兄，就是我们说的像他就像那个老大保护他手下的保护他的弟兄一样，这是我的弟兄，很软弱，很多问题，那我保护他，我为他流血，他做错的一切的事情算在我的账上，他欠的一切我来还，他做不好的我来做，这是不是好的老大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然后一讲这个广东话，你看那个香港电影他们经常讲一句话，六个字，说一世人两兄弟，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广东话讲起来就更好听了，普通话讲的味道不够。一世人两兄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做兄弟做一辈子，我做一辈子。你看那些香港那些警匪片，那些兄弟情谊那些片，他们最痛苦的事情其实不是损失金钱，而是弟兄背叛他了，我把你当弟兄，没想到你最后拿枪嘟着我的枪眼说我是地下党是吧？你明白不？他痛苦在这里。所以有一些黑帮的人坏当然是坏，他残害别人，他做坏事，卖毒品那些都不好，开妓院那些开赌场都是坏事，但是他有一样，为什么我们会好像对他们的情感有点掺杂说不清楚，就他有一样好的地方，就是他对兄弟的这种情谊，我也成全你，我要成全你。真正的那些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不讲黑帮了，我就讲回我们的主，讲回福音。福音就是这样子，福音不是我们为主做什么，而是主为我们做什么。主跟我们讲说不是一世人两兄弟，而是什么？永世人两兄弟。我永永远远是你的弟兄，我永永远远保护你，我永永远远做一切的事情为你的好处，我看到你有的发挥，我看到你可以自由的生活，我看到你生活幸福，我就高兴。而且其实说实话，你再去想，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荣耀上帝不？你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就是上帝的荣耀，你明白？那你说啊，梁弟兄，问题又来了，没钱是不是一定有钱才能过幸福的生活？我再问你，不是，真的不是。但是你需要钱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不会预备给你？不会，他会预备的刚刚好，你知道这一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样的长兄，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包括甚至上帝给我们命令，给我们吩咐，比如说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他把律法赐下来，一个是让我们知罪，这是得救恩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 就律法的功用来讲的话，律法是要引导我们犯罪呢，还是律法是要引导我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那犯罪对我们有好处，还是不犯罪对我们有好处？不犯罪对我们有好处。你看，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就是兄弟。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越明白这些，你越知道这些的时候，主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长兄，这个兄弟情谊深得不得了。这真的是兄弟情，这是最深的兄弟情。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保护我们，他成全我们，而我们这些人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成为圣徒。他知道，所以他要给我们怎么样子？他要给我们圣洁。什么是圣洁？他就是圣洁。所以耶稣基督把他给了我们，这就是情义，这就是情义。所以你真正去明白，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举教育孩子的例子。我再讲，我们中国因为这个哲学上面的错误导致的，我们经常以为说一个孩子从小吃苦越多，将来就越坚强啊，受的击打越大，将来就越厉害，对不对？这个只能说对一半，甚至不对。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跟你讲，你去看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他心灵强健不强健，跟他幼年的时候受到的保护是成正比的。他受到的保护越多，他在家中受到的尊重越多，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越多，这个人意志越坚定。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是被打压的，被欺负的，这个人的意志是很软弱的。一点都不错。我之前还有帮助这个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跟我去联系的，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原来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家里人其实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十岁左右，正好就是文革年代。那个时候他家里面受了很大的苦，家里面受了很大的苦，但那个时候敢不敢对社会发泄不满啊？不敢。所以家人的不满都发泄到他身上去了，发泄到他身上去，这个肢体他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有上帝的恩典保守，所以他事业，家人其实有点咒诅他，说你这迟早你精神病，你迟早怎么样子的，你看多可怕，非常可怕。但是上帝保守了他，他的事业各方面其实做的都不错，但是他的内心很脆弱，一想起来这些事情就崩溃，太难受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格，一个有力的人格，根本不是打出来的，你知道吗？特别幼年的时候，我们再举例子，比如我们旁边有花，那花刚长的时候，苗刚长的时候，麦子刚长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拿石头压一压咋样啊？弟兄姊妹说压一压啊，我们经常唱那首诗歌唱过头了，你知道吗？说橄榄若不压就不出油。我问大家，橄榄是啥时候压出油啊？啊，成熟以后压，还是橄榄刚种地里压一压啊？刚苗长出来踩踩，然后怎么样？弟兄姊妹，还长成长不成啊？长不成了。所以我们糊涂的很呐、啊，我们糊涂的很呐、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咦，这孩子从小受苦，将来长大了肯定厉害。我说完了，这孩子从小受苦，长大就完了。你必须呵护他，在他年幼的时候呵护他，等他成长，等他承受力强一点了，他能承受多一点的压力。再强一点能承受多一点的压力，这个才叫做磨练，你明白吗？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基督徒灵里面为什么不刚强？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很多人讲，哎呀，福音因信称义很简单，好，行了，信耶稣得永生，明白了吧？现在开始啊，我告诉你哈，基督徒的生活法则啊，祷告十要啊，这个做工五要啊，这个十戒是啥意思？你这要怎么谈恋爱？注意什么哈？工作上面有哪些你不能做的哈？反正律法东西就来了，强得起来不？强不起来，因为他刚信主，从他心灵的角度来讲，他这个新生命其实还是个小幼芽的时候就压了，压过头了。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圣经上面怎么讲？圣经上面说，我们爱怎么样？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深爱我们，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讲因信称义，我们讲福音。我们有些钉子没讲说，哎，那个我们教会吧，这个，这个虽然讲的比较初级哈，但是讲的还是可以的哈。我跟你讲，我们教会会一直初级，真的，我们教会会一直初级，因为很多人以为说福音是初级，其实福音是最深的奥秘， 福音是最广大的根基，福音是最坚固的根基，你在这个根基上面扎住了，你就有力量。我跟你讲，你越读福音，你越明白福音，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奥秘在律法里还是在福音里。我再问大家，真正上帝最深的智慧在律法里还是在福音里？你福音就这几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你还律法十条呢，你按照这样子看就搞错了。丁子明，我再问你，你看这个最近说这个黄晓明结婚了是吧，给他给这个啊，这个叫什么，这个杨颖是不是给送个大戒指，钻石，那钻石就这么一点，然后土克拉这么大一块，哪个值钱？我再问你，哪个厉害啊？就是这一点的钻石厉害，你明白吗？你别以为福音讲的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使人心灵得自由，使人心灵得释放，在这个福音里面蕴藏着真理最大的奥秘，最深的真理都在这里，律法的成全在这里，福音的能力在这里，上帝的大能在这里，恩典的能力在这里。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的心里面，因为你知道上帝爱我，上帝爱我，然后原来被踩压的、被挤压的、站不起来的那个心就慢慢站起来了。然后站起来以后，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有力量，这个人就能去爱别人、关心别人。你就发现有些人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爱不了别人呢？原因这个爱其实做不得假的，我跟你说。有些人说哈要彼此相爱，他会背书，但是你看他做他就不行，他三句两句，三句不离本行。怎么三句不离本行，他就开始审判别人了，开始论断别人，为什么他爱不出来，为什么包容不了呢？你会发现基督徒当中，今天的基督徒好多是这样子啊，基督徒是很容易吵架的，你没有注意？如果你去一些基督徒的 QQ 群，越热闹的 QQ 群，越热闹的那些微信群里面是越容易吵架，三句就能吵起来。不对，弟兄，这样做是不对的哈，你怎么样，然后那个啊，不，这应该这，然后这就吵得一塌糊涂了，就开始乱成一锅粥了，哒哒哒哒几百条就出来了。为什么没有爱心的包容？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大家安静，我们有时候急了，因为我们也有 QQ 群，我说安静，不要吵，再吵我就全体禁言。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因为大家心中的爱不够，你明白吗？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他来是为了成全我，他来是为了保护我。福音不是要告诉我说你要为上帝做什么，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为你做了什么。福音不是告诉你说上帝做了 98%， 剩下还有 2% 让我们去做，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做了 100%， 你来接受吧。你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去过一个喜乐的，过一个追求圣洁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福音不是告诉你说上帝已经把路铺好，你就快摸到天门了，现在就差你自己努一把力把天堂的门敲开。福音说不，你信耶稣入天堂的门已经为你开，你是必进天堂。好了，那你怎么看你今生遇到的艰难呢？你怎么看你今生遇到的征战呢？你怎么看今生遇到的仇敌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这个生活荣耀上帝，这个生活才荣耀上帝。所以你要真实去看，真实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长兄，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说他来是来保护我们，他真的是我们的大哥，他是那个任何的那些讲兄弟情义里面那些最有情义的大哥也比不了的，最有情义的兄弟也比不了的，真的。你去看，我说你深思一下，这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大陆人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我们不懂什么叫兄弟情义。但你在基督身上你要看见这种兄弟情义。而且兄弟情义为什么让人感人，我再讲一点，兄弟情义为什么让人感人，因为两个人结婚他是有亲情血缘，特别生了孩子是吧，他是靠这个维系的。但是经常让人感人的兄弟是异性兄弟，他两个没血缘关系，然后大家八拜结交了是吧，那时候还有歃血为盟，大家知不知道，是斩鸡头啊怎么样子的，然后一世人两兄弟，我发誓一辈子也不背叛你，我对你没所求啊，没什么好求的对吧，你是我兄弟我是你兄弟，我们彼此发誓一辈子不背叛，我要成就你，你要成就我，但是不是要求的，你明白吗？是我愿意成就你，我也知道你愿意成就我。最好的榜样，最好的范本就是耶稣基督，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点，我们说兄弟情，它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彼此认同，彼此亲近。 什么彼此认同彼此亲近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节这里讲的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就是这里面我与神给我的儿女，这里面不是说我们跟主基督之间他是父我们是儿女，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是中文的问题，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哪，我与神给我的他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天父是不是我们阿爸父？我们能不能又叫天父阿爸又叫耶稣阿爸？这就乱了，你知道吧？所以这里面是讲的兄弟情里面有一个，我说第二个就是彼此认同彼此亲近的意思。什么叫彼此认同彼此亲近？就是我再讲做回刘关张三结义，刘关张三结义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讲的话，刘备的社会阶级是最高的，因为人家叫刘皇叔，大家记得吧？人家叫刘皇叔，就是按照中国古代来讲的话，没人能够比他的地位更高了，而且后来还称做皇帝了，是不是啊？称王了，成了蜀国的皇帝了。但是他跟关羽和张飞是一直是兄弟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彼此认同，就是我不管你原来是卖大枣的，你还是杀猪的，你跟我一旦成为弟兄，没有阶级区别了，你知道吧？没有社会阶级区别。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在讲，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会反对这个东西，会不宣扬这个东西，但民间会宣扬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把社会阶级给打破了，你明白吗？如果到处都结义了，那我社会阶级在荡然无存了，你知道吧？跟皇帝都能结义，跟皇帝都是这卖肉的，这杀猪的，跟皇帝成了兄弟了，你明白不？我们跟耶稣是天上的神，是吧？他是至高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做什么？跟我什么关系？兄弟关系。兄弟关系就是一种认同，你知道？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说，弟兄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表明他的认同。耶稣基督是无限的认同我们的，这才叫弟兄。我跟你讲，如果两个人说咱结交做弟兄了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彼此之间没有这种深刻无限的认同的话，这个弟兄做不长的，这是假的，真的，这是假的。我再说回，我说为什么那些有些那些黑帮电影我们看了以后会感动，因为那些黑帮电影里面，那些警匪电影里面讲的，他们那个弟兄两个人结拜做了弟兄，哪怕这个最后成了龙头老大，那个还是一个小弟，但是他们之间是弟兄关系，就没有阶层之分，只是大家下命令的时候，我下命令你听，你去执行，但是我们之间是弟兄关系，你明白吗？我们说，我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他也不以为耻，彼此完全的认同。耶稣基督是完全认同。我们说这个跟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有什么关系？福音认识很大的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摩西的话说，谁升到天上把他给拉下来呢？谁降到阴间把他给带上来呢？不是的，耶稣不是来了说，哎呀，你们这个样子很丢我的面子呀，不行啊，这个跟你们做弟兄，这个太让我没品了，是吧？你跟贵族没法生活了。不是，他来他绝对认同我们，你明白吗？他绝对认同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以此不单以不以此为耻，他以此为荣，说这是我的弟兄，对吧？这是我的弟兄。你看，我举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看现在那个我们国家主席出去出访的时候就不一样，出访习近平基本上出访都带着他夫人彭丽媛，对吧？因为彭丽媛出去，然后老是给他争分啊，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是我妻子啊，中国第一夫人，是吧？穿着合体，打扮。这个又那个又时尚，但又不至于太妖艳，对吧？很好，这个我以他为荣啊，是吧？我以他为荣，所以这个下飞机之后搀着他，不是他夫人搀着他，他搀着他夫人下飞机嘛，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完全认同，完全认同，你明白吗？耶稣介绍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来，这是我的弟兄，这是王弟兄，那个王姊妹、陈姊妹、李弟兄，这是我的弟兄，跟我完全一样，你明白吗？福音就是这样子的。那我怎么可以跟基督完全一样？你有没有披戴基督的义？如果是注入的义，可能不可能完全一样，不可能。所以天主教就一定会发展出来金字塔型的关系，但是我们基督教就一定讲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因为我是不是注入的义，是基督的义怎么样归算给我，他的义算给我，所以基督的义完美的义是我的，完美的义也是他的。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彼此都是称弟兄姊妹，是吧？完全平等。但是真正你明白，我说我是讲内心里面心灵的一种认识，对弟兄的认识，它是一种深刻的无限的完全的认同。我认同你，你是我的弟兄，我认同你一辈子，你明白吗？所以那些我在说那些那个黑这个讲警匪的那些黑社会的那些片子，有些地方让你感动的地方就在于此。我说那个傻强，那个无间道里面那个傻强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最后到死的时候，因为他的老大吩咐了说，等一会儿这他们做那件事情，如果谁不出现，谁就是内奸，谁就是叛徒。那他正好那个做警察派来做卧底那个就是没出现，他还跟他一起开车逃走，他还中枪了，最后傻强死掉了。但是他讲了，他还跟他讲，他说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就是警察。其实用他说他自己总结出来那个标准，往这个警察派过去那个卧底身上一套，就是他。但是他说我没告诉老大，我没告诉老大。然后结果他自己扑倒在方向盘上，他死了。就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你从这方面不从我们刚才讲的保护和认同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说这个人干嘛呀，这是个傻子。他不，这个就表示说你是我的弟兄，我一辈子认同你，我到死我也认同你，你哪怕被发现你是一个卧底，我还认同你是我的弟兄。我知道你是警察派过来到我们这个黑社会组织里面要把我老大给抓起来的，我也是因为你死了这次，但我还是认同你是我的。你明白吗？就我说你只有在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这种兄弟情谊有些人会被黑社会拉走的原因所在，因为他这块是真的。而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好多人际关系太虚伪太伪善，没有这种真。你有这种真，比如说我讲你在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我没有索取，我就是无条件的爱你。我们以前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将来变坏了，你敢不敢跟你的孩子讲说，这个家永远接纳你，我是你妈妈，我是你爸爸，我永远爱你，我对你没要求。中国这块做不到，对吧？养儿防老，是不是啊？你不行啊，你弟兄情义就是这样子。我哪怕知道说你害我，我还认你是弟兄。其实严格来讲，耶稣是谁害的？是不是我们害的？
是。
耶稣说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弟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他的压力是最大的。他也知道彼得会不认他，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呢？告诉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当妇女到，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妇女到坟墓前面的时候，有两个穿白衣的天使，这肯定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这两个天使还特别嘱咐玛利亚，他们说回去告诉彼得和门徒，因为他知道彼得心里艰难软弱，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说了他不承认，结果他跌倒的最重，但是耶稣不丢弃他，是吧？主耶稣不丢弃他，所以特别吩咐说去告诉彼得和门徒说，主复活了，活了，我作为你们的大哥，我复活了，我为你们死了，但你永远是我的弟兄，我永远认同你。你明白吗？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讲的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什么意思？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喜乐，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最大的喜乐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赞美上帝，我要把这个交给我的弟兄，我要把最好的给你。就我们来讲做弟兄的，就是我要成全你，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我要依赖上帝，那么我也要教导我的弟兄们依赖上帝，就是这种深刻的认同，无限的认同，永永远远。我说从这个角度，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永远认同我们，你不要指望耶稣会向你翻脸，永远不会翻脸。所以我说有一些电影看的不是太励志，因为你看的有些电影，黑帮电影也有，一般电影有，本来两兄弟关系挺好挺好，后来因为谈恋爱崩了，是吧？两个人喜欢同一个女孩了，是吧？还有这个什么生意上面崩了啊，然后还有背后做卧底，背后插了一刀，那些其实你看了都容易很丧气，是吧？那所以鼓舞人的就是刘关张三结义，对吧？张飞为他二哥也死了，张飞说我非给我二哥报仇不可，就被人给杀了，对吧？刘备为了给他的这个二弟报仇，也是整的其实孤家寡人，后来这个首都都没回去，死在白帝城啊，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些就是一种叫做至死不渝的认同。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用这些，我讲这些我不是让大家去回去翻三国演义啊，或者再找那个无间道去看一看，你有兴趣你可以看，我是借着这些辅助材料让大家去明白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对我们的认同是无限的认同，永远的认同，他绝不会向你翻脸，因为他说这是我的弟兄。以前古代的人结义的时候，他有一个仪式叫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有些厉害的是直接自己，比如手上划一刀，血流出来，然后大家滴了一个碗里，然后一起喝，这叫做好像有血缘关系一样，一辈子不能互相背叛。那也有杀鸡的，是吧？然后把鸡血滴了，然后大家喝，就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关系很深了，一个像血一样的关系了。就意思就是说，从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成为弟兄，他也是歃血为盟。用哪个血？用他的宝血，牛羊的血没法比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些，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明白这些时候，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向你翻脸，永远不会出卖你，永远不会放弃你，你知道吗？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才得到坚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关系。你有这样的一位长兄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几方面都很可怜，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更可怜，就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就很难明白什么叫兄弟情，是吧？异性兄弟这种结义之情，连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更大年纪的有些人都没体会过，不知道什么叫做彼此无条件的接纳，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这个词儿都成了贬义词儿了，是吧？说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叫愚勇愚忠，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我为了我的朋友，我无限认同他，为了他我什么都肯做。其实这个两肋插刀就是耶稣一肋插刀，是吧？主耶稣是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肋旁被枪所刺啊？他钉十字架真的是这样。你去思考去明白这些。所以我刚才在讲，我说这篇道如果我在香港讲或者在台湾讲，人更容易理解一点，也更好讲一点，因为他的文化社会文化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方面的社会文化太缺这一块，是吧？我讲你自己去想吧，你有没有一个好朋友像刘关张那样子的，无限接纳你的，会陪伴你的，会成全你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很少吧。我们特别中国现在又拜金，是吧？大家都是以金钱，其实这些是不好的。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注意兄弟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绝不出卖弟兄，绝不利用弟兄。我如果认同你是我的弟兄，那就更不要讲这个利用，这个陷害弟兄了，是吧？就是你是我的弟兄，我绝不出卖你，我绝不利用你。就回到我们讲的福音，你就去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的是说，不是上帝把我们拯救了要用我们，上帝会使用我们，但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用我们。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就我们教会来讲，我说我所高兴的，因为我体会，我认为这是福音的精髓，这就是福音的精神，就是我在这里传福音，大家只要得到福音的益处，大家有得救的确据，大家能够过一个喜乐自由的生活，我的心就满足。我不在乎你做不做服事。有些弟兄姊妹我会鼓励你做服事，比如说我们也会招募一些弟兄姊妹做服事。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有恩赐，我认为这样去做对你有造就，对你有好处，我才去招。如果不然，不是一个人哪怕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得好处，只是从我们教会得好处，我高兴，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的心就是这样子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再回到我们讲的这个弟兄情，弟兄情义里面就有一个不利用弟兄，不出卖弟兄，不利用弟兄，不出卖弟兄，什么意思呢？就是举个例子，你哪怕说的是什么国家民族大义的需要，我也不能出卖我的弟兄，你明白不？你比如说金庸写的小说里面，人家有讲说侠之大者，是吧？民族大义，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金庸写的武侠小说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让人有点别扭，你知道吧？就是为了国家大义，然后这个弟兄情义有的时候得放在一边去。但是为什么香港那些警匪片有些时候让你特别感动，就是什么国家大义也不能让我出卖弟兄，什么国家大义，什么利益，什么集体利益也不能让我利用弟兄。我对我的弟兄，我就是对他好，我就是想他好，别的都不顾。 这一点特别让我们感动，你明白吗？上帝其实爱我们就是这样爱的。如果要上帝是要利用我们，如果上帝甚至像有些人错误神学讲那样，上帝还陷害我们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上帝会不会陷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会不会有一刻向我们翻脸？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有没有冷着脸对着他说了你三次不认我还不听，是吧？你有没有见到圣经上面说耶稣就拉下脸来，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生过气？有。生什么气啊？就是当那些小孩子要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让，主耶稣生气了，对不对？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啊？你们做我弟兄不让小孩子做我弟兄啊，是吧？我跟他们也是弟兄关系，把他们抱起来摁手祝福他们，你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是为这个事情生气。但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必须去知道，必须去明白，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没有任何所谓的全局观也好，国家利益也好，民族利益也好，真正的兄弟情就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让我出卖弟兄，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教的这，我们以前在星期四晚上我们讲过舍己观，如果你没听，我建议你到网上我们网络电台你再下载来听。基督教的舍己观和世俗的舍己观是不一样的，不存在。我们为什么原从那个错误体系当中我们跟他们分开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看出来的一个问题就在舍己这里。因为他们宣讲的是什么呢？把我们的教会舍了成就其他教会。我不同意。我作为虽然那时候还不叫牧师叫长老，我和沙龙尼我们不同意，我们不能牺牲我们教会，一个也不能牺牲，你明白吗？我也不能为了我们教会牺牲某一个弟兄，一个也不能牺牲。如果有一件事情似乎冲突了，我就要么我忍，要么我找到方法把两全其美，不能两全其美我就不做，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不能牺牲，你明白吗？弟兄不是用来出卖的，弟兄不是用来利用的，弟兄是用来成全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来是成全我们，绝不出卖我们，绝不利用我们。你再去想，你就发现有很多人对福音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错得一塌糊涂。他把上帝把耶稣变成老板了，而且是唯利是图的老板。为什么呼召我，甚至有些人跟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有些慕道友比较有钱啊，这个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你了，你是为什么要拣选我？因为教会有需要。你不吓死人吗？合不合乎圣经啊？这教会有什么需要以后你就知道了，这特别诡诈，你知道吧？人家受了洗了才告诉人家说十一奉献啊，你一个月，我知道你一年赚上百万的，十一奉献你一年至少奉献十万，你奉献了没有？你是诡诈不诡诈？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圣经，你搞错了，你知道吗？耶稣从不利用弟兄，真正的大哥就是这样的。你说他真正大哥看到弟弟赚钱发财了，这个大哥会怎么样子啊？高兴才对。这个大哥哟呵，你现在一年赚100万，我现在全家一年才10万，分50万给我，这还是大哥不？这不真成黑社会了吗？这不是，对不对？这而且人家黑社会还是不是跟弟兄收，黑社会是跟人家收这个保护费，是跟其他人收，你这跟弟兄收保护费啊？你这找死啊！这样的黑帮也存在不下去，我跟你讲，这样的黑帮也快马上就完蛋了，你知道不？是不是？你明白耶稣会这样子吗？我们的耶稣会这样子的吗？我们的上帝会这样子吗？不会，你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的情谊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绝不利用人，我绝不利用你，我只希望你得到成全，更不要讲陷害你，我也绝不可能陷害你。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一旦跟我们做了弟兄，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所以福音必须是因信称义的。什么意思？就是按照那种错误的福音的观念，认为说信到底就到底，我一不信，我如果不信了怎么样，最后我可能会灭亡，我一信了耶稣又接纳我，我说这个不是弟兄，同意吧？这还是弟兄不？这还是弟兄不？你说我们两个是两弟兄彼此相爱，然后我软弱了，然后你说那今天咱就不是弟兄了，明天呢我就说哎行，我觉得我们这个兄弟情谊还不错啊，行咱又是弟兄，这是弟兄吗？这连生意伙伴都比不上，你明白吗？所以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你一旦相信永远得救，因为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也要拖着你，因为他是你的长兄，他要带着你， 他要保护你，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傻强一样，他看了这个，他不知道他是卧底，反正这是我小弟。然后那边说要来报复，要报复说你之前拿酒瓶子砸了人家了，现在人家要拿酒瓶子来砸你，他就走到前面，他自己拿起个酒瓶子，咣打自己头上，打得满头是血。他说够了吧，够了吧，不用打了吧。那边的黑那个老大都佩服，一句话不吭，然后好和好了，不用打了。还打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哥真像样子，这样保护小弟，你明白吗？哦，连耶稣连傻强都比不上，哈哈，弟兄姊妹，连一个黑社会的这种兄弟情谊都比不上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很多心里面的困惑、难过、软弱就消失了。耶稣永永远远不会丢弃我，你明白吗？你看一些电影里面讲的，不管是亲情，包括我们讲的说一些异性的兄弟，那个长兄特别感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有些特别战乱饥荒的时候，是吧，那个大哥对自己的那些弟弟妹妹是怎么样子，保护到底，保护到死为止，是吧，保护到死为止，直到我保护不了了，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还想方设法把我的弟弟妹妹托付给其他人给我保护起来。耶稣也不会失败，但是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是吧？你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你的心怎么不能安慰？你心里怎么会没有力量？你心里就一定会有力量，你就一定知道，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讲一点点，下次我们还要，这个是我们下次要讲的重点。那我们说最后一点什么呢？就是弟兄之情一定是同仇敌忾的。同仇敌忾什么意思？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这个是香港警匪片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做不了的地方，对吧？这个只讲兄弟情义，不讲是非公正。其实黑社会之间火拼也说不上什么是非公正，反正都是好像有理由了。但是我不是讲黑社会，我是讲同仇敌忾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面14-15节讲的，说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谁？魔鬼。所以耶稣来说，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我一定要为你打败他，我一定要为你打败他，因为这才是兄弟，是吧？如果兄弟说来喝酒，我打仗的时候走，这是啥朋友？我再问弟兄姊妹，中国有一个俗话，这个叫啥朋友啊？酒肉朋友，同意吧？就是有酒喝的时候大家喝，然后你该打仗了，你该艰难了，拜拜。那是好朋友吗？酒肉朋友，耶稣是不是我们的酒肉朋友啊？不是，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所以他知道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我们上次讲了，魔鬼是我们这些人打不败的，太狡猾，太凶恶，太诡诈，太有经验，我们又太软弱，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来了，帮我们把仇敌给打败，真的，因为弟兄之间连为一体，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就是这样子的，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就我再讲一点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看那些警匪片，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以为这个叫黑社会文化，不是，其实这个叫做义气文化。你看两个不管是黑社会群体或者怎么样，他们要打仗了，要火拼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找和事佬。找什么样的和事佬呢？就有一个人跟这边的人也是朋友，跟这边的人也是朋友，然后都是有那种我说的弟兄的情谊，这个人一来，按照黑社会的规矩，这个仗就不能打。哎，说为什么不能打？因为他说我来了，我是你的弟兄，是吧？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按道理我就要打他们。但是呢，他们跟我也是弟兄关系，按道理呢，我又要陪着他们打你们。你看看我多为难。你当我弟兄不？他说当你是弟兄。你弟兄现在为难呐，你知道吗？弟兄啊，我现在为难呐，因为我要帮你，我就得打我的弟兄。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别打，你们不打我就不为难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止息了。按照黑社会的规矩，按照弟兄情义的规矩，这样的人出现就必须止息。如果这样的人出现还打起来了，谁先动手其他人都可以打他，你明白吗？因为你破坏了兄弟情义的这个原则。兄弟的情义原则就是什么？只要是兄弟就不是仇敌，那兄弟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基督徒是，我当然不是让基督徒做帮派啊，你不要搞错了啊。我说 我们基督徒之间，圣经上面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相咬相吞，就怎么样，就彼此消灭了。我们有没有一个仇敌？有，我们仇敌谁？魔鬼。耶稣说，我来做你们的弟兄，所以我要跟你们一起把他打败，我要为你们把打败他，你明白吗？但是你们要因我耶稣的缘故，你们要和睦，因为你们之间如果互相打，我帮谁啊？你明白不？你是基督徒之间，你们互相打，我帮谁啊？我这做大哥的弟弟妹妹打起来了，大哥那时候怎么样子啊？中国，我们不是说中国，我们说有的时候人的那些大哥有时候急了，弟弟打一巴，妹妹打一巴，安生了吧，是吧？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丁子妹，主耶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吵架了，他也这个打一巴，那个打一巴，安静，再打，再吵，看我的手段，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就让我们和睦，他就引导我们和睦，然后带着我们一起把魔鬼打败。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去跟大家去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弟兄，他和我们里面有最深厚的弟兄情谊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关系。你如果和人之间你有这样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世人两兄弟，你就更能明白我今天讲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你去想一想，其实这样的关系是很让人羡慕。但不管你在人之中你能不能找到这样子肝胆相照的弟兄，但是你跟耶稣基督之间是这样的关系。耶稣乐意，他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敌人一定是他的敌人。我们会不会成为耶稣的敌人？我们会不会成为耶稣的敌人？我再问你们怎么样。在信心里我就是耶稣的好朋友，在肉体里我就是耶稣的敌人，对不？你看这对仗的多工整啊，说的多属灵啊。在信心里我就是耶稣的好朋友，在肉体里我就是耶稣的仇敌，对不对啊？你说的耶稣是个神经病，我跟你说，你说这个耶稣是个精神分裂症啊。你在信心里耶稣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在信心里耶稣就是你仇敌，那不是精神分裂症，那是什么？你见过这样的兄弟吗？你软弱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你没力的时候，兄弟是什么？兄弟说咱变仇敌了，还是什么？还是扶持你，保护你，帮助你啊。所以不要被那些文学修辞给骗了，那些不要被那些神学家骗了。我一直讲，我说神学家总结出来的神学和圣经之间的区别，圣经是无限上帝绝对无谬的启示，神学家的总结出来的神学是对圣经的一点点的回应，其实偏差错漏不足之处是大把大把的。有的时候我们听这种话觉得说，哇，这讲的真好听，我说错的也离谱。你把这个当作真理，绝对真理一坚持，你的问题就大了。不会是这样子的，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就是讲这么多，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可以去领受，可以去明白。然后我们虽然这一块确实在中国的我们整个的环境里面，社会环境里面比较差这一块，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讲的，你可以更多的去明白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就得激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长兄。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特别让我们真正的去晓得我主耶稣基督乃是深深的爱我们的长兄。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不是为了利用我们，不是更加不是为了出卖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成全我们，为了眷顾我们，为了引导我们。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一位完全认同我们的基督耶稣，使我们就心灵得安息，使我们灵里就有力量。主，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去体会主耶稣基督这种弟兄之情，特别使我们的教会以及全地主你所设立的教会都有这种弟兄相爱之情，使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不是相咬相吞，而是彼此相爱，不是互相的这种攻击，而是互相的保护。我们不是包庇罪恶，但是我们却是保护弱者。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使你的百姓同得造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